念清华，怀念冬天早上的热油饼，怀念熄灯后的海阔天空，怀念上课占座的乐趣，怀念郊游呼啸的车队，我怀念那年轻的时光。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，妈妈叫我填一些离家里比较近的浙江大学，我却执意要填清华大学。清华像一个梦，遥远而浪漫。清华，光念念这两个字就满嘴的寒香，余味无穷。这岂是那些以地名随便加个大学两个字的学校可以相提并论的？妈妈警告说，北方冻死人，又没有饭吃。没饭吃也要去，果然没有饭吃，一个月只有7斤的米票，面票倒是绰绰有余。米票和面票表面价值是一样的，实际身价却不同。米票可以买馒头，面票却不可以买米饭。为西粥米饭设计的食道极不适应馒头，尤其是大食堂隔顿的冷馒头。吃馒头就像是吃棉花一样，真正的难以下咽。原以为北京的同学一定爱吃面不爱吃米，或者指望他们能够发扬一点共产友爱的精神，支援我们南方同学一斤米票，却发现他们同样视米票为珍宝，失望至极。偶尔在买面的时候，师傅错找了1-2两米票给我，我就如同像捡了个大元宝，快快藏好，不时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，让同学莫名其妙。清华人多，我也不知道全清华一共有多少个食堂，我们系是在第12食堂，周围有第7、8、9食堂。我喜欢第9食堂的伙食，户口却在地下食堂，心里好羡慕那些天生有一个好户口的人。我住在5号楼，隔一条马路就是我憧憬向往的世界。挡不住的诱惑，悄悄地找关系换饭票，混到9食堂吃饭。我也真是一个老实人，心虚得很，怕人认出来，买了就走。现在想想还真吃亏。当然后来食堂也改革开放了，饭票通用，学生可以到处走，好日子来之还真的不太容易。在高中的时候，书读得好的人是不用体育好的，体育好那才有问题，证明时间全都花在体育上面，没有顾学习嘛。到了清华，体育课居然也布置家庭作业，每周100米要跑8次，400米要跑4次，高抬腿20×4，等等等等，荒谬的让我难以置信。看看同宿舍的同学还真的去跑去跳，马上下节体育课就要到了，我也只好到操场上去做做样子。填报告的时候再加一点水分，跑了3次400就填跑了4次，高抬腿15×3就填20×4，蒙混过关。我们宿舍有同学还真爱锻炼，每天早上起来跑步，连周末也不睡懒觉。早上我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想，这些人真笨，睡懒觉是多么的舒服啊。后来我喜欢上班里的一位男生，他就非常有毅力，每天早上起来跑步，我也有了动力，一大早就起来，最喜欢在门口等值班的师傅起来开门，把我第一个放出去的感觉啊，真是很棒。尤其是一夜大雪过后，我在校园印下第一串脚印，多么美丽的世界啊。这时我就想，那些还在睡觉的同学真傻，感受清晨是多么的惬意。还怀念那些音乐，每天清华音乐室傍晚6点到7点播放立体声的音乐，全是世界名曲、交响乐、小提琴名曲、合唱曲等等。每到这个终点，音乐室前的那一片小树林就聚满了人，有勤学用功的，或者才匆匆忙忙赶回来的，或者正要去晚自习的。忽然见到我喜欢的那一位男生，一件米黄色的衬衣掖在长裤里，披着霞光向教室走去，那令我心头一颤的身影就这么的定格在记忆中的图画里。清华男生比女生多，有些班甚至索性是和尚班。 我看过一部和上班学生画的漫画，在班级的联欢会上，四个男生手拉手跳四个小天鹅舞，印象特别深。不说清华男生有什么好的，至少他们还挺幽默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有一件怪事儿，叫我总也想不明白。每一次卫生检查的时候，我们班总是男生宿舍比女生宿舍干净，叫我们女生非常没有面子。我怀念清华，怀念冬天早上的热油饼，怀念熄灯后的海阔天空，怀念上课占座的乐趣，怀念郊游呼啸的车队，我怀念的是那年轻的时光。
许许多多的日子里，我们一直都在寻觅一份美丽的真诚，我们一直都在期待一片纯净的天空。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让我们的心与心相逢。似水流年，
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，虽然有风有雨，有欢笑有悲伤，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。
怀念校园，
曾经有一段时间网上很流行痞子蔡的作品，最近各大影院也在上映他的电影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，看过的人或褒或贬。不过每一次经过便利店的时候，也会想起他的一篇 7-11。 今天的这一篇网络上的文章跟他有异曲同工的痕迹，一起来分享。他不高大也不英俊，只是我们班一只普通的青蛙，而我却很喜欢靠近他的那种感觉，喜欢闻他身上淡淡的味道，喜欢听他那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，还有就是他那种比阳光还灿烂的笑容。
只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听说过臭青蛙也想吃天鹅肉。然而我就想当第一只想吃天鹅肉的青蛙。她几乎是我看见过的最漂亮，不，漂亮这个肤浅的词不能用来形容她，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女孩。她是我见过的最不好形容的女孩。她头发不长也不短，刚刚过肩，她习惯扎个马尾更显得可爱，跳动的时候马尾一晃一晃的，是我最喜欢看的了。她看上去很调皮，其实我知道她很温柔，就像蓝色的雪，悠远的柔和却又是零度的冰凉。她很爱笑，可是那微微的笑容背后却满是淡淡的哀愁。我想了解这一切，于是便找机会。
不知何时我有了那种感觉，不知何时我爱上了下雨天，因为一到下雨我就有理由去体验那种感觉。我会说我没带伞，然后就可以躲到他的伞下，静静地让他送我回家。总觉得世界如此小，而那伞下的世界却又如此的大，里面装满了我眼里所有的快乐。
不知何时我变得这么想和他接近了，不知何时我变得爱上了下雨天，因为一到下雨天我就可以把伞撑起，很绅士的，虽然我没有绅士的高度，问他要不要我送回家，他会很爽快地答应并跳进我的伞里。只有在这时我才能闻到他发间的微香，才能感受到他的柔弱，让我会不自主地把伞向他倾斜，让他不被风吹和雨打。他的皮肤很白，他的头发很黑，其他的 我就没有勇气去观察了。
一路上他只是贱货的说说话，而他一开口就会把我逗得笑个不停。我总是叽叽喳喳地问很多的问题，才发现他知道的有趣的事情、奇怪的事情比我和姐妹们加起来的还要多。他也会偶尔跟我讲讲他自己的事情，日记、同学、朋友、家庭和未来。原来不是拥有灿烂微笑的人生活就一定顺利，他是坚强的，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瘦。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很特别，从他那漂亮的眼眸里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，很耀眼，聚集了很多的力量。他的生命就像红色，但却又在安静的时候可以看到寂寞的黑色。他的性格夹杂着红和黑的交织，热烈、激情，充满希望，却又宁静、祥和、低调的张扬。
他很好问，总会问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问得我直冒冷汗。一个男孩在送女孩回家的时候被女孩问到，是很丢脸的事情。我只有倾尽所能，胡掰乱吹，连哄带蒙的哄过关。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只好编故事给他，或真或假的，让他安静的听。可是，在不经意的时候，我会被他注视的目光盯得乱了方寸。那目光就像光芒，像利剑，穿透我心灵的屏障。我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心底的秘密。这是我意料之外的，也发现他也有很浓郁的忧郁的一面。他很像深夜我听到了邻家的风铃，清脆，充满节奏，又像那窗前的昏黄的台灯光，柔和，让人安详。他周身都有一种魔力，让我被他的纯粹轻轻地包围而动弹不得。
总希望每天都下雨，每时都下雨，总希望家永远都不到，时间不要再流淌。我想永远地感受他那独特的温柔。每次看到他转身走的时候，他左肩总会是湿的。每次他走到街角转弯的时候，总会要回头对我笑一笑，像是在告诉我，明天下雨，记得带伞。只是没有人知道，在我的背包里放着一把挡雨伞。
好希望每天都下雨，那样我每天都可以去感受那份纯粹。每次送他到家，转身后喜欢他用温柔的目光看看我。每次到家的街角，我都会习惯地回头笑笑，只是想告诉他，我知道他的一个秘密，他的背包里除了课本还有一把挡雨伞。
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，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，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，交错过往在一瞬间。在你发现我的第三天，你